浪漫沧桑第45集。于乃谦焦头烂额，度日如年，每天都像待在油锅里，几乎要彻底崩溃。没有军饷，缺乏补给，又不能像过去那样派兵强征强抢。东大营军心早就开始涣散，时常有兵开小差。梁守盘每日发动市民学生围堵营门，张贴标语，高呼口号，瓦解他们的队伍。他不知道他还能撑几天，生死悬于一线。有消息说，国军一支主力乘坐美国军舰已于青岛登陆，不日即可到达龙城。只要大军开到，他手下的弟兄百分百会哗变。他不用梁守盘动手，他连东大营的营门都迈不出去，要么被捉，要么当场被杀，甚至他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老天爷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派亲信去求见梁守盘，带他答应梁曾经提过的方案，交出队伍，放他出走。梁守盘回话说，晚了，早干啥了，交队伍欢迎，想走不可能，可以帮忙交涉一下，不判死刑，留他一条性命。他决定到万不得已之时再答应这个条件，他相信只要不死，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这个时间，冷长水已经按梁守盘的授意，悄悄做好了搞掉于乃谦的方案。他把一团三营营长王炳章拉了过来，这个王炳章跟于乃谦素有嫌隙，早就对于不满，他答应做掉于之后保荐王炳章当团长。王炳章制定的方案是找个恰当时机动员于到三营视察，他一到立刻下手捉拿扣押，逼他交出指挥权，如果他抗拒，当场毙掉他，然后拿出梁守盘赦免他那几个亲信团长的手谕。这样一来，那几个亲信定会乖乖就范，或许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完成梁布置的任务。这天下午，王炳章跑到于乃谦办公室，急得不行，恳请师座到三营给兄弟们打打气，说师座再不出面安抚一下，三营的人都要跑光了。冷长水在一旁添话帮衬，说自己愿陪师座过去。于乃谦犹豫一阵儿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平时有一个手牵连拱卫他的办公室兼住处，他担心出意外，一般不离开这座二层小楼。于乃谦穿上军装，扎好武装带，戴好军帽，别上手枪，正要出门，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吓了他一跳。他挥挥手，示意二人到门外等候。拿起话筒，里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他更是吓了一跳。
你是谁？
他脑袋嗡嗡直响。
于乃谦，你傻了，我是素君啊。
通话质量不太好，话筒里有杂音，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。这女人的声音来自地狱吗？或者另一个星球？抗战八年，重庆到龙城电话一直不通，难道这一下接通了？他嘴唇哆哆嗦嗦，
素君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重庆啊。
他这一下搞清了，心头窜出一股怒火，他妈的，走了这么久连个音讯都没有，眼看老子要下地狱了才想起个老子联系，死哪儿去了？玩疯了吧。不等他说什么，那边又道，
乃谦啊，你听好。
他听成了你挺好，便吼道，
我好个屁，
蠢货，我让你听好。
夫人告诉他两件事儿：第一，张勇在军统找熟人给他建好了档案，他便成了军统的卧底，昨天戴笠坐飞机摔死了，他一死，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。第二，国防部马上要给他一个新番号，他的部队保住了，这是双保险，他不会有事儿了。 他掐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，几乎要掐出血来。听明白后，他竟然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，仿佛升到了天堂里。再见了地狱，丢下电话，他跌跌撞撞出了办公室，来到二楼朝外的廊台上，对着站在楼下的冷长水和王炳章吼道：
我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，本人要训话。
冷长水以为于乃谦察觉到什么，紧张地看一眼王炳章，口中讷讷道：
师座怎么了？
他几乎疯狂，脸上冰凉冰凉，全是泪水。他仰天吼道：
党国待我于乃谦不薄啊，快告诉全体兄弟，我们有救了。
说罢，他摘下帽子朝空中扔去。冷长水提到嗓子眼的心往下落了落，显然他的计划要泡汤了。他不知道这是喜还是忧，开始后悔不该跟梁守盘合谋。稍清，他定定神儿，冲二楼廊台那个黑色的影子抱拳拱手，大声道：
恭喜师座，咱的苦日子熬到头了。
于乃谦又活了过来，他抬头看龙城的天空，是那样的美丽。下山期限临近之时，突然下了场大雪，道路全被冰雪覆盖。由于石门大炮无法拆卸，搬运困难，还有几百发炮弹要一同运走，所以按照计划下山已无可能。龚黑柱特意派人赶到罗庄说明情况，提出再拖10天半月，春分来到前一定全员整装赶往罗庄报到。江山同意了。这天有个神秘客人踏着积雪上到天柱峰，龚黑柱说是去陪客。李兰珍整整一天没见到他的面，这在以前从未有过。傍晚他来到他们平常会客的地方，卫兵拦住了他不让进，说是龚司令严令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他想这位客人一定不是从罗庄来的，便多了个心眼儿，在会客室门外多停留了一会儿。果然从门缝里看到一个人的侧影，感觉这身影很熟悉，却又一时想不起是谁。入夜之后他一直未睡，倚靠在床头等男人。临近半夜，龚黑柱才神神秘秘地回到住处，看上去有些疲惫，但又颇为兴奋。他突然想起那个人是谁了，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，许久才道：
客人是从龙城来的吧？
他一愣道：
你咋知道？他叫冷长水，是我们八路军的仇人，更是我的仇人。
他又一愣，
他现在改名叫冷风。我不管他改名叫什么，可他现在是暂编第59师的副师长，令尊的左膀右臂。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。真真，你说的不假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也可算作是我的恩人？你的恩人？
他愕然，他点点头。
如果他当初不与日本人合作，我们能睡到一张床上吗？
他那颗心猛地往下一沉，仿佛坠到了冰窖里，全身冰冷刺骨。顿了好久，他道：
你真这么认为吗？事情明摆着嘛。
他伸手想揽过他，他甩开了他的手。
可他是我们的敌人，你马上要参加八路军，你不为咱们队伍做点什么吗？你要我做掉他？我只能说你看着办。
宝贝儿，我也只能说我不杀恩人，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非丈夫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谁说也不中。
他的心继续往下沉。
再说了，现在全国停战，怎么敢杀一个国军少将副师长啊？那就让他滚下山，别让我看见他，
不用撵，他明早就走。
他叹口气，真真，罗团长已经不在了，就让他好生安息吧，咱们都得往前看，别计较那个了，好吗？
他心乱如麻，躺倒拉上被子蒙住头，再也不说什么。冷长水儿、冷风是奉于乃谦之命来天主峰招兵买马的。拿到一个暂编59师的新番号，于乃谦急于把本部扩充到10000人。冷风想起江山老早就打过天主峰的主意，便向于师长建议，并自告奋勇上天主峰说服公黑柱。他曾经与梁守盘合谋暗害于乃谦，这让他深感愧疚，决心为于师长、为自己、也为党国做好这件事儿。他有过做政治工作的经验，很懂得循循善诱，没怎么费劲儿就解开了大匪首的心结。他先开出高价，工部如接受国军改编，可以扩充为一个旅，工当旅长，手下主要兄弟皆比八路军的价码高出一格。再展望大前景，国共线下是和了，但是打是必然结果，而且不会太久，真要再等10年，蒋先生等不起，毛泽东也等不起。国军主力一旦挺进到北方各战略要地，双方动手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。国与共两家实力摆在那儿，你赌哪一家呢？凡应有脑子的人都应看清楚，哪棵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即使不打，永远不打，是到龙城生活好，还是到罗庄生活好？你们在大荒山上还没待够吗？难不成要在乡下过一辈子吗？接着说个人前途，你是余家女婿，岳父当师长，你当旅长，59师还不早晚是你的？想想当中将师长那是什么气派。然后陈述投共的可怕后果，现在他们弱小，会利用你，一旦得势就会兔死狗烹清算你，你做过的事儿，他们清楚得很，一笔笔记着呢。我是过来人，在那边见得多了，想办你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要查，这叫秋后算账。冷风的话句句像枪弹，像匕首，令公黑柱冷汗直冒，如坐针毡。说到最后没忘了轻松一下，他说，娶个大美人，听说公司令收心了。对对，金盆洗手了，以后做个好丈夫。到了龙城也许就不这么想了。为啥？龙城美女如云，偶尔换一下口味也是可以的，到了共产党那边你就别想了，战士调戏个妇女都要枪毙的，大丈夫总不能一辈子跟一根女人裤带上吊死吧。朋友是旧的好，花还是新的香，我不信爱吃腥的人能捂住嘴。公司令新婚不久，信誓旦旦，新鲜劲儿一过呢，谁知道啊。这说的公黑柱不好意思的一笑，心里又痒痒开了。公黑柱有两个担心，一是李兰珍不干怎么办。冷风破解道，他给共产党洗了脑，一开始会反对的，但是别忘了那是回他家呀，他爸爸奶奶都等着他呢，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更重要的呢？我觉得他很快会想通的。第二个担心是，这儿离龙城3-4天路程，中间都是共产党的地盘，千把人携带枪炮怎么过得去？冷风笑道，公司令在山上待久了，不了解天下形势，现在正是国共停战之时，你部一旦有了新番号，就是国军在编人马，你大摇大摆去龙城就是了，我敢保证他们绝不会动你一根指头。又说，我明天一早下山回去禀报于师长，立即着手解决你部的番号问题，会尽快返回，到那个时候本师长愿亲自率你这支新锐 挥旗下山，跨过大沙河，直奔龙城。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至此公黑柱的心结全都解开了。他立刻召集四大金刚通报此事。本来他们早就愿意去龙城享福，由于他主力投共，他们不敢明着反对，其实心里很不痛快。四人中除了吴有忠态度有些模棱两可，其他三人都是兴高采烈，兄弟们之间的裂隙一下子抹平了。公黑柱深夜回到住处，心里是欢喜的，本想把这个决定给女人稍微透露一点，却因为冷风二人闹得不愉快。他理解女人的心情，见到杀夫仇人，哪个又能忍得下呢？他想睡一觉就会好的，常言道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相爱的夫妻没有隔夜的仇。他伸手去抚摸她，她烦躁地往里面躲。结婚以来，这是他头一回夜里给了他一个后背。几天之后，杨天龙又来到天柱峰，上山道路上冰雪基本都已融化，只有背阴的地方还有点冰碴。经过峰顶最后一个哨架时，哨兵要下掉他的枪，说是大当家的有令，不能让外人带枪进山寨。杨天龙很配合，乖乖地把枪交了。公黑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还让三当家林冲之陪他在山上转悠。他看到重装备凡能拆卸的都已经卸开并包装捆扎好。林冲之介绍说，山上带不走的粮食物品全都白送给山下的老百姓，还从山下的村庄雇佣了100多名民夫，用不了十天，一路上积雪全部化掉，他们就上山帮助搬运大件武器装备。一切都像是即将拔寨下山的样子。杨天龙看见了李兰珍，发现比上次见他时憔悴了许多。趁身边没有外人，他把棉衣撕下一条小缝，抠出一粒子弹，伸嘴咬开弹头，从弹壳里捏出一个小纸团塞给他，并且小声告诉他，江司令已到山下。他展开，见上面写道，农历2月26日，棋盘镇逢大吉，务请引弓下山赶集。是江山的字迹，他来不及想别的，把纸团丢到火炉里。夜里躺在床上细琢磨纸团上的话，突然吓了一跳。后天就是棋盘镇大吉，江司令让他引公黑柱下山赶集，什么意思呢？原来龙城地下党已经获悉公黑柱决意投靠暂编59师。情报传递到罗庄后，江山气得脸黑了，眼斜了，嘴歪了，摔桌子砸板凳，大骂姓公的无耻。当初公黑柱提出娶李兰珍作为接受改编的条件之一，杜宗雷等领导就不太同意，认为不能拿这个做交易，土匪是靠不住的，他们只认实力，有奶就是娘，没什么信义可言。现在事情明摆着，如果让他得逞，那才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。让一个土匪把自己当猴耍，会让天下人耻笑，他江山的面子不好看，八路军的面子更不好看。他江山咽不下这口气，八路军更是不能咽下这口气。八路军可不是他想耍弄就耍弄的，他必须得付出代价。